有神话语的引导。我们一起起立读一读里面的经文，好不好？我就分左中右咁读啦。咁左边先读第一版，中间第二版，右边第三版。请读左边。中间集中啲啊，好，好，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有缺乏要供给，异乡客要殷勤款待，要祝福迫害你们的，要祝福不可就坐。右手边啊。楼上第四版啊，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各位亲爱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因为经常记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一起读第五版。
但如此，你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饼果堆在他的头上，不要被世人所胜，反而要善自我。
我们一起祈祷。多谢主给我们在今天早上打开你的话，研读你的话，并且让你的话在我们内心里面成为上帝你对我们说话的内容。我们恭敬为以上的时间和以下我们要讨论或者是要分享的信息交托给主，愿你的灵帮助我们听的讲的同蒙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清楚。不好意思，左边刚刚开始读呢，难免呢有点紧张的、即是开始嘛，所以第一个是紧张的。去理解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一间叫做罗马的教会，大家知道不是一间那么简单，罗马是一个城，在这个城里面所建立的教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教会，是关乎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呢需要理解的一个背景来的。我举一个例，在唐朝有一个诗人叫做杜甫，我就不识他的，就是因为读书的时候要读他的一些诗歌，所以读到一首诗的时候呢很深刻，可能你都读过的，叫《春望》。他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浅泪，恨别了京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浴不胜簪。如果我们就这么读这些文字，我们不理解究竟他在唐代的时候所身处的处境，我们读下去不够味道。但是当我们了解原来当时是所谓国家面对破败，山河仍在，国家不在，那你是不是很悲怆、城春草木深，哇！見到啲草木長得好茂盛，你以為好好係嘛？冇人剪草啊，長得好茂盛，好深。你諗到當詩人去講一段咁樣嘅説話嘅時候，當我哋睇到佢嘅背景，我哋就明白佢嗰個心情係點樣。同樣，我哋讀羅馬書嘅時候，我哋讀到一間叫一個城裏面嘅教會，呢、這個羅馬教會究竟係點樣嘅呢？我们从使徒行传来到去看的时候，使徒行传一开始，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有记载到当时圣灵降临。 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降在使徒的身上，他们讲出方言，这种方言是听得明白的。在这些从四方八面要来到耶路撒冷敬拜上帝的人，他们听到使徒们这样讲，讲出他们的家乡话，才听得明白了家乡话。然后呢，他们就停了下来了。就好像什么呢？假如你去到日本的时候，见到街上面有个人唱真的爱你，咁你会唔会停低呢？我系会嘅。佢唱紧 Beyond 嘅歌喎，我哋嗰个年代嘅歌喎。再睇下，仲系日本人唱紧喎，梗系停低啦，系咪？停低睇下佢点唱啦，唱成点啦，同埋我哋嘅 Beyond 系咪唱得咁上下呢？咁点解会停啊？因为嗰样嘢我熟悉嘅。所以方言在第一代圣灵降临时候的目的，可以这么说，是吸引住那些在外省而来耶路撒冷敬拜上帝的人呢，他们能够停低下来，感觉到咦，有些东西很想知道、哦、是不是声音作？不是、感觉上他们有些东西是想知道、哦、所以停低下来的时候，使徒和其他的使徒彼得就起来呢，讲出耶稣是基督的这个信仰。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不是明白这一方面的信息的，所以他们听完之后，当时他们内心感受到、哎、神跟他们讲说话，他们就问、哎、那怎样才可以得救啊？那后来呢、彼得就讲出怎样来到带领着这些犹太人、啊、或者是从外省而来的这些外邦的人呢，来到去一起在这个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呢，他们得着这个的信息，然后悔改，三千人洗礼。哇，这个是一个史无前例、真是一个很经典的事情。好了，问题就是完了之后怎样呢？是不是他们扎根在罗马、扎根在这个耶路撒冷、继续在那里成长呢？不是、哦，他们是来自哪里呢？圣经就提到了第五节，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其中包括呢，就是罗马的，下面就 留意到了，有罗马而来的，而且这些是在罗马来的人呢，是有犹太人和归依犹太人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犹太人。第二，归依犹太人，意思就是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不过归信了犹太教。所以这几种人在罗马的当时的社会里面呢，就是一个开始罗马教会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回去之后，他们信了主，他们建立了当时的罗马教会。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呢，就会看到一个这样的状况。而在保罗的平生当中，有四次的远游，我们称为宣教。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呢，在亚细亚这个地方，大家会看到在我的左手边，左手边。咁你见到呢，保罗只是集中在亚细亚的地方，并未去到希腊。我圈住个希腊，就是说已经去到欧洲的地方，未去到。咁我们再看第二次的宣教呢，很明显保罗呢继续在亚细亚里面来到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同时间亦都去到腓立比了。所以你见到呢，他落到去哥林多、雅典啦这些地方呢，来到去分享信仰。这个就是保罗第二次的宣教历程，夸大了一个区域的了。但是第三次呢，我们看到原来他第三次的传道的路线呢，仍然都是维系着在第二次的路线咁上下的路程，而且虽然多了一些地方，但是他始终未去到罗马的。所以罗马教会和保罗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又可以这么说，罗马的教会可能有部分是因为听到保罗传道的内容，然后他们住在罗马的，结果他们回到去罗马之后就加入了当地的教会。保罗在第四次宣教历程呢，可以这么说，就不算是宣教了， 因为他是被押解去到罗马，在凯撒的面前呢来到申诉。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他有权这样去申诉。所以你见到第四次的行程是单程路来的，因为他去完之后就一去不返。到保罗大概在主后六十年左右他就离世了，因为这个的即他写了监狱书信，写了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等等呢，最后呢他就被杀头的。我们看到保罗的四次的旅程里面，最后他才有机会去到罗马，而且是一个好像带着枷锁的状况去到罗马。尽管他是有时可以即自由一点，即是没有一个家庭的约束，但呢其实呢也都是一个处于一个被审的一个状况当中，即是未定罪。所以保罗和罗马教会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是保罗亲手建立的。所以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呢记载另外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说，这些事以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他遇见一个生来在本都的犹太人，名叫阿居拉。不久前他带着妻子巴基拉从意大利来，因为克鲁帝，有些人亦做克鲁迪，有些摩合本亦做格鲁雕。克鲁帝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保罗去投靠他们，指阿居拉、巴基拉。我们看到经文提醒我们，原来在历史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在主后四十九年，这个的克鲁迪将所有在罗马的犹太人赶走。为什么？他们没有钱，难民，所以被赶。解释圣经的学者和历史告诉我们，犹太人当时搞事。在历史当中，犹太人真的经常在罗马的帝国都有搞事，在耶稣未出世之前已经搞了，因为他们和当时的政权是有冲突。所以这些搞事的状况是发生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当中，而当时的凯撒就针对着罗马的状况，觉得犹太人就是那个原因，所以将所有犹太人赶走。这些犹太的信徒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赶走之后，请问剩下什么？剩下外邦的基督徒。咦，我不是犹太人嘛，那我就不用走。所以他们就继承了在罗马教会的发展。起初犹太人建立了罗马的教会，特别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信徒，他们建立了之后，他们带领着新来的这些外邦的信徒一路地成长着。其实这两个的可以说民族，犹太人和外邦人，又可以说是两个很不同的力量。因为犹太人都是有他自己的信仰文化，很固守犹太的摩西律法，而外邦人呢就没有这些这样的包袱的，所以他们之间的相处其实就构成了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会接受摩西那些律法。你叫他你信耶稣得，外邦人信耶稣，麻烦受割礼，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不是这样的吗？所以保罗就着这些事情呢，在加拉太书在其他的书信呢都稍微有提到呢，这些是影响着外邦人信主的事情。甚至保罗曾经当面斥责彼得，说他造假，还有那些外邦人就不敢一起吃饭，怕被一些犹太人看彼得，咦，我不是帮助犹太人，这样的意思就远离了亲了那些犹太人，而距离远距离了那些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使徒行传十五章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直接影响到呢，我们看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呢信了主之后有一个比较平衡的发展。当时保罗第三次传完道之后就回到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就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大会， 这个大会呢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就谈完之后，无论彼得起身或者雅各起身，讲完一轮，最终就决定了四件事。这四件事在外邦人中间那些的基督徒要守住的律法。第一，不要吃勒死的牲畜。第二，不要吃血。你喜欢不喜欢吃猪红啊？有些人喜欢吃的、哦。在当时的即使徒所颁布给外邦人的基督徒，请你们在诵读摩西话语的地方不要吃血，因为外邦人吃血呢就很小事，犹太人见到血都惊的，所以他们到现在为止都是很干干净净，你不要想着去吃那些什么贵妃鸡、啊、哇少少血他真的碌大只眼望实你、啊、因为他们是不吃血的。不要吃那些勒死的牲畜、啊、又是一样、啊、不要犯奸淫。还有呢四件事，你有没有想到其实在犹太人去接受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当他信了主之后，为什么这么强加这些人去接受摩西的律法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上帝给他们的话语，这个就是他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而家你们外邦人信了耶稣，竟然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做一些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事，是不是很很大张力啊？你去到一个群体走进来教会的时候，对不起，我今天穿西装啊，你又没有穿西装，你又穿件普通的 T 恤啊，那跟着呢走入教会的时候， 你都觉得自己好像跟这个群体不是很夹到，你用什么眼光待他啊？麻烦你坐那边啦，雅各书是这样讲的，麻烦你坐那边啦，我说你穿得光鲜一点啊，麻烦你上座啦。雅各真的斥责那些以外表去观察人的人。这个正正是我们今天在罗马教会里面看到两股不同的张力在当中产生冲突，产生矛盾，如果用今天的字眼甚至可以说撕裂。罗马的教会就是一个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些事以后呢，你会看到保罗他本来就是一个逼迫基督教反对耶稣基督的人，后来去到传扬耶稣，所以在十七章里面有记载，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传扬耶稣的时候，他就经过跟西拉他的同工，经过这个阿波罗尼亚，然后去到帖撒罗尼加，有三个主日的时间，安息日的时间，他就在当中来到去宣讲，然后很多人信主，有些人绿色的字听了劝，就从保罗和西拉还有很多敬虔的希腊人外邦人信了主，然后有尊贵的妇女。下低就提到了不信的犹太人，因为保罗这样的传道，所以他们心里面呢心心不忿，心里不平衡，结果呢就怂恿周围的人呢去捉拿这个保罗和西拉、就找到一个呢好客的耶孙招待了这两个宣教士，结果找不到就捉了耶孙出来，就在公会上审完之后就叮嘱他不要再来了，那就放了他走、所以保罗和西拉在传福音的过程冒险的、有人信主但仍然冒险的、有人信主但仍然有难处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想着我们即、搞幸福小组、报道会、一定是万事畅顺、神啊与我们同在、会拦阻恶者。保罗还要走路、我们看下去他怎样走法。当夜在帖撒罗尼加教会传了三个礼拜之后，当夜弟兄们立刻送保罗和西拉去到比推尼，去到这个地方之后以为安全，结果那些犹太人追到比推尼，结果当地的弟兄就将保罗送去海边、不是叫他游水，相信是给了船他走远一点。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 仍然去耸动当时被推离的人，认为这个人是搅乱天下的，去讲另外有一个王。我们之前已经看了这一节经文，最后说另有一个王叫耶稣。请问罗马帝国有几多个王啊？一个凯撒。他现在传另外一个王叫耶稣。在某一些的犹太人来讲，哇死了，会不会这个国家要来到镇压他们呢？好害怕，认为这一班这样的全新教的，即是基督教，来到去影响到他们本来在当中的居住各方面的条件，影响他们，所以就去影响当时的群众，来到去迫害保罗和西拉。所以又有人信主，圣经又记载亚律巴古的议员啊，即是已经是不单止平民老百姓听到福音了，议员都信主，并且有妇女啊，特别提到有妇女，又提到呢同他们一起。听姐妹，我见到犹太人对保罗这个本来是犹太人的一个忠实信徒，现在他来到去传基督的时候呢，却遭遇生命的危险。我曾经都提了，在以弗所有暗杀事件，但是最终不成功，我们 都知道神的恩手保守了他、啊、因为如果保罗就这样去了，那后面的书信就没人写了，是不是？我们看到一个很不平凡的气氛发生在罗马的教会里面，有多种不同的张力，特别民族上、宗教信仰上、习惯上都有不同。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在罗马的教会，这一班本来主持在罗马教会成长、管理着各方面发展的犹太的基督徒离开了之后，现在是由外邦的基督徒承继了，格鲁雕或者这个叫做克鲁迪，公元54年，即是说他赶走犹太人之后5年，犹太人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哎，我们竟然变成少数民族了，在一个罗马城里面的教会，犹太的基督徒成为少数民族。本来是我们开始的，现在我们被逼成一个房仔，心里面真的 很不是味道，是吗？如果你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保罗写罗马书12章到16章，你就会看出那种的状况。这么大的冲突，这么大的矛盾，这么大的悬殊对比，现在就发生在罗马的教会。请问有没有发生在我们加拿大的教会？你对新移民有什么看法？他是霸占了你的资源，跟你共用一个厕所，你要排队，以前不用排。你有没有心里面觉得做什么来啊，最好不要来啦。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做爱回家做了3年多，不断有不同的讲座，将最新的移民资讯告诉我们香港的朋友，或者来了加拿大的朋友，让他们知道加拿大的一些政策，使他们融入在加拿大社会，希望能够容易一点，未来的人都可以预先考虑一下这些的资讯。我们欢迎新移民的，我们愿意跟他们携手的，因为他们是香港人嘛，对不对？但如果他是叙利亚呢，是比较第三世界发展的国家呢，得不得呢？顶姐妹，我们都怀疑我们自己会不会有这样的胸襟。我以前牧会的教会真的实事求是地去做接触新移民的工作，就接待一些叙利亚而来的新移民。教会提供1年的经费，每个月支出这个家庭，让他们能够在加拿大融入社会，无论读书或者怎样，跟着介绍他们找工作， 读完书揾工，揾完工之后，佢哋又有经济收入，就融入呢个社会里边。我听到我哋英文堂嗰啲弟兄姊妹就系咁样做。后来嗰个家庭梗系信咗主啦，我真心信主啊，后来都讲见证。弟兄姊妹，我哋见到真系教会能够可以跨出一步，有天国嘅界限。我哋唔系再分咩民族种族系嘛？虽然我哋系中国人，但系我哋都唔能够话只系我哋向中国人先接受，唔系中国人就唔接受，唔系香港人就唔接受，冇咁狭窄嘅。我认识英国曼彻斯特教会嘅少少状况。这个曼彻斯特教会的主任牧师呢，是我以前在香港牧会的时候，他当时做神学生，我们在我们的联会一个就是几间的分堂，他当时做神学生，我比他大概大一辈的身份。那我们几间联会的同工呢，就一起倾谈教会的发展，而这个赵牧师他呢就是当时奉献自己读神学，神学毕业之后呢就回来母会牧会，那我就是母会分堂的牧师，那所以呢就识少少啦。但是呢他当时是很靓仔，很英俊啦，但是睇返佢而家嘅相呢，就头发就多我少少啦。你唔好睇佢主任牧师嗰个 profile 嗰张相啊，头发长得好紧要啊，而家已经唔系啦。佢嘅白发系满头，即系虽然唔多，但系都系白发。承担住一个而家讲紧2000人嘅教会，由200几人去到2000人嘅教会，大部分系香港人。点解？因为救生艇计划咯，啊，即系我哋加拿大叫救生艇啦，英国就叫另外一啲啦。他们去到之后，教会充斥着一大班新的人，旧那些，哎呀，虽然是移民而已，但是真的新旧都是面对着挑战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过不过得到这一关。保罗就用一个这样的角度来到去写出罗马书12章，神话语怎样引导他，说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一开始就提以神的慈悲劝我们要将身体当作活祭。 你想象一下，是写给犹太人的活祭，又写给外邦人的，不是死的那些，活的，所以两下合而为一的。应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排他的，为自己的，但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合一而舍己的，好像耶稣基督那样。要察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的旨意、纯全的旨意、可喜悦的旨意，不是我行我素的，不是以我最大的利益为本的。所以你需要改变。若有人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是可以将以前旧有的包袱脱去，进入一个新造的人，开展一个新的里程，行走一条新的道路，有主和弟兄姊妹同我一起同行的。这个我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感受得到，罗马教会是需要神话语的引导，这个破裂、这个撕裂、这个分歧、这个不合一先至会解决。我在过去的这大概5年时间，开始有多信仰上的反省。咁我讲下我失败例子啊。我同我家人当中都有多冲突嘅，仔有冲突，个女有冲突，甚至太太都有冲突。咁呢冲突发生嘅时候咧，我唔系好意识到嗰啲嘅问题喺边度，但系同啲仔同女沟通嘅过程，佢直接同我讲，佢话爹哋，我跟你溝通上是有一埲牆。那我聽到之後，我都很想知道這埲牆是怎樣的。兒子是這樣說，女兒是這樣說，還好太太未說到出聲，如果不是我都流血了。 在这几年就出现了危机，我知道我需要去面对，但我不知道怎么入手。大概两年半前，我就遇到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家庭当中和子女之间的相处。我就发觉我很大的情绪波动都睡不着觉，除了拿了假休息之外，我鼓起勇气去接受辅导。在我小组的弟兄我都跟他们分享过，就是在我们团契小组当时。我看了九个月，看了很多次不同的主题，接受辅导员。当时这个机构提供辅导员当中男性的只有两个，一个70岁的，一个40岁的。我就想明白我的仔女嘛，所以我就揀了后生的辅导员。后生的辅导员就跟我一路开始我的故事了，我的家庭故事，我的原生家庭傾了很久。九个月之后我就发觉个问题开始找到一些地方可以落墨。有一次我跟我仔傾起偈一件事，他就讲回在大概20年前，他刚刚来加拿大没多久，在我旧的教会服侍的时候，他说发生一件事情，我断事不公，我判断那件事情呢不公允，他嬲了很久，当他讲的时候还有眼泪流出来，即是挺难过。咁我都有眼泪流出嚟啦，我听到之后我都好深感遗憾啊。但係我讲完之后我明白咗，我当时真係有啲嘢唔听佢讲，因为佢细个好似大概12岁到。咁我就冇听到佢讲佢嘅故事，就係听咗某啲人攞住证据嚟嘅故事。咁就唔公平啦。咁我作出咗唔公平嘅处分。他不高兴，一路忍住在心里面。到他差不多28岁的时候，他现在是一个成年人，有他的专业。他现在讲出来的时候都还是有一种冲动，有一种的激愤。可见这件事对他的伤痛。我除了说对不住之外，我说我日后可以怎样跟你相处好点。我嘗試希望我仔去原諒我當時做的不公允的判斷，同時間我都覺得怎樣去行出一步來到進入我兒女的世界。當然我女兒都有一樣類似的東西啦，但是我女兒有時都會安慰我的，爹地你有時都很好的。她說了一個很深的例子，就是有一次她踩單車，他小个的时候坐在我的中间，我就揸着个单车，个单车反了过来的时候，他很害怕。他害怕什么呢？害怕住不是他有什么事，是害怕住呢他会令到个单车不知烂了哪里，我就受罚了。这样他害怕这些。那我当时的表现呢，就没有啊，没有你的单车，阿女有什么事啊，有什么事。他很深刻印象觉得爹地是很温暖，好爱护佢，冇睇过单车烂几多，所以而家佢撞花咗架车啊，我唔去睇嘅，你识做啊，唔使去睇嘅，因为佢会搞掂啊嘛，你使乜睇啊？因为咁嘅原因，我就开始咗我嘅生命再一程嘅旅程。我买咗一啲咁样嘅公仔吓，呢啲卡嚟嘅，点样沟通？咁呢卡呢唔价钱唔贵，但係里面嘅内容呢可以同我啲仔女、同我女婿、同我太太一起沟通，有夫妻嘅，有家庭嘅。其中一条问题係咁嘅，佢问到假如世界末日呢嗰啲丧尸统治地球啦，我哋屋企人当中你估边个死先呢？佢係咁样问嘅，真係咁就要对方答嘅。咁我就問了對方，咁對方就估啦。咁最後邊個死先？ 我就話多數都係我先死。點解呢？因為我會擋住啲嗰啲喪屍啊嘛，係咪啊？最後我咪死先咯，係咪應該咁啊？做爹哋應該係咁。如果唔係咧，你應該改變，為你嘅家庭犧牲自己。所以我啲仔女透過呢啲卡咧，好中意啊！每個禮拜我哋都而家玩。當然我哋仲有一個遊戲嘅，即係嗰啲係board game啊，可以一齊玩。咁彼此嚟到去溝通。我太太最近又諗多咗一樣新嘅玩意啊，叫做 polis 啊，即係政治啊，政治主題就由我仔咧大發宣言，佢講而家咩政治嘅問題，咩問題？因為佢係社工啊嘛，咁佢就知道好多社會上嘅嘢，就俾我哋啲唔係好知嘅人咧聽下究竟佢嘅主張係點。政治主題嘅呢、這個餐桌之前咧有個政治主題，咁我哋又聽又發問，佢好開心喎、哦，佢可以同我哋同台食飯喎、哦。意思點咧？以前唔係唔同台，都同台，不過佢攞咗啲飯之後咧就喺呢一邊咧望住個電腦食飯。而家咧，因為有政治主題咧，佢一路食一路同我哋講，我哋好 happy 啊，好開心，就係真係聽佢講下講啲乜嘢咧，我哋唔係好知嘅，因為我哋唔熟悉呢啲嘢。但係聽咗之後咧，又多咗一啲啊，原來對咩黨咩黨咧有啲唔同嘅諗法啊，原來咧佢哋係一啲敵基督教或者係反對咩組織群體嘅人啊，咁我又知多啲，所以佢開心時。進入了他生命裏面的深層次、啊、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能夠掌握這些小的工具，或者能夠幫到你。如果你要去看輔導，記得是要付錢那些，因為付錢是有效一點的。信不信就由得你了，這個是我神學院的老師跟我說的、以下的經文呢就很快地說，爱是有行动的，将它摆落去罗马教会的时候，当它摆落去家庭撕裂的时候，没有爱一切都不重要。爱是调节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所以善要亲近，爱弟兄包括姊妹要彼此相爱。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两种的冲撞就会有处境上的解释解决，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好需要就是在盼望中中要喜乐，患难逼迫甚至有仇敌，下一章就讲仇敌，在这些这样的状况的处境里面，除了教会之外还加上有个社会，罗马的政权是反对基督教的，弟兄姊妹他们面对外忧又有內患，如果內部都不團結，怎能夠抗拒或者是圍成一個很重要的堡壘來到抵抗當時的社會對基督教的反對呢？弟兄姊妹，你願不願意走出一步來到去跟身邊的弟兄姊妹走在和睦的路上？這裡就說了，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現在羅馬教會是由外邦人去決定了，不要那么高大，以前这班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是翻达来的，尊重他们，给他们有他们当得的，彼此同心，要抚救那些卑微的人，弱小的人，不要以恶报恶，小心行事，总要与众人和睦，不要申冤，如果要申冤，主会跟我们申冤，不要以恶还恶，你夠惡了，你用惡去回應惡，你都是惡。弟兄姊妹，主必報應。最後一次，聖經說，如果你的仇敵餓了，你給他吃，他渴了，你給他喝，因為你這樣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是不是燒死他呢？不是啦，如果不是說不要以惡報惡嘛，燒死他不對的，惡嘛，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叫做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呢？肯定是一个谚语哦。这个谚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从善的出发。古代的社会，炭火是代表着温暖， 係咪？你今日屋企有冇壁爐？你凍嘅時候都走埋個壁爐嗰度，係咪？炭火代表住煮食，有煮食你先至能夠生存。所以能夠俾對方生存，俾對方温暖，同時間俾對方光明。以前是油燈的世界，沒有電燈的，是油燈。油燈怎樣來的？真的分分鐘鑽木取火的。你要給對方有亮光，光亮給他有生存一個美好的環境。弟兄姊妹，你這樣將一些善意放在你的敵人的心裡面，他都會融化了。不是的，有些人欺詐我們基督徒的愛心的，給他欺詐，你有些智慧不要被他欺詐了。但是真的有人欺詐你的，我都遇過，但是我不會因為人欺詐過我一次，我就永世不做這些跟人分享或者私語的事情。弟兄姊妹，私利的關係要這樣透過神話語的修補就能夠復和。即使我們今天面對在加拿大的生活，面對我們很多香港而來的新移民，面對我們在香港背靠中國等等這些政權，我們仍然都可以行這一段的說話。再加上十三章就提到跟政府的關係，羅馬教會是需要新的出路，神話語的指引。而今天你和我在家庭裏面關係的撕裂是需要修復神話語的指引。求主幫助我們，我們一起有個祈禱。主啊，我們實在很有限，我們走過的路有時都做了很多不知或者錯誤的決定，而影響到我們身邊的人，我們的至親、我們的家人、兒女，甚至我們的父母，我們都在不明白當中作了這些決定。我們求主憐憫，不單止寬恕我們，也都讓我們重新和我們身邊至親的家人有一個對話，有一個開始，有一個更美好的明天等待我們。主，讓我們有改變，因為你的話語幫助我們能夠切實在我們的家中、在我們的教會來到去獻出我們內心裏面那份對主的單純、美善，同埋要尋求主的旨意帶領我們。我們同心祈禱，交託仰望，奉靠耶穌基督寶貴聖名，阿門。